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3年12月17日，真的只剩没几天，我们就要跨年喽。那天气今天有稍微暖和一点哈。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保险的议题，好久好久没有聊保险议题，因为保险其实最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跟各位提醒或分享。不过最近实至实付的部分，因为如果大家有看过我在上一些电视节目应该要的，或者是我的书，我有一本书哦，写保险规划的书叫花小钱买大保险，就是30岁之前你怎么花小钱买到最好最大的规划啦。那这本书可以上架看一下，30岁之前如何花小钱，应该我忘记那个书名了。但是我要讲的是保险跟投资理财规划跟现金流收入的规划有什么关系？其实很简单，就是至少你不要让你的钱钱被这个辛苦赚来或投资来的钱就把它吃掉了。那基本上这两天我有个朋友，他老公去做了一个射护腺的这个微创手术，不是癌症，花费呢大概是要15万块钱。那这位朋友的老公大概担心，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其实我觉得很多好像蛮多人是这样，就是可能不知道自己保险没有赔过啊，保险会不会赔15万呢，很多。所以呢我这朋友他老公就是一直拖到后来已经受不了了，就是影响到生活的不便，就是男生的射护腺肿大的问题。所以也不要说女生这个很多疾病，其实男生也是有，可是男生很奇怪就特别会拖，尤其是就是比较私密的地方。那他其实其中有一个原因，我有问过他们为什么他们要拖，其实是因为他们担心15万一次要付，可能保险只不能全赔的话，他只要负担的自己要负担几万块，他觉得会有点心疼。那甚至呢这一次他住院，他就是很多人尤其是男生他不知道保险怎么赔，然后就想说居然他去住了，他有保险哦，然后他去住了这个健保病房，然后住了健保病房，结果我就跟他提，他跟我聊到说你为什么不住单人或双人病房，就如果没有病房就算了，可是你保实支实付你的病房费，你省病房费，他只赔给你实支实付啊，因为他凭收据去给付病房费。那你为什么不住好一点？因为你住多一点，他就赔你，他一样赔你那个病房费的钱会多一点啊，因为他有个额度哦。所以我就觉得啊，我发现好多人其实，如果你没有理赔经验，你常常会以为保险真正在用的时候帮不了他们的忙哦。所以我后来跟这对夫妻说，其实你们这次的经验，你真的要记得你买保险的目的是什么。你买保险的目的，医疗险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更好的医疗品质的照顾，而不是买保险来受罪的。这句话我觉得我也想送给大家，买保险，买医疗保险的目的，你花那个钱的目的是干嘛？是为了万一要用到的时候，让你可以有更好的医疗保险跟照顾，不是吗？而不是要去因为自己要花这笔钱，然后省东省西，甚至不敢花，造成自己身体受苦，这才是保险背后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实支实付险这件事情，我其实有一点看不过去，我必须跟各位讲，我跟这个保险公司的立场比较相反的地方是说，大家知道 我没比较没有伤害，也就是说其实实支实付过去保险公司为了要控制理赔的风险，他用了一个限额，也就是说你的手术费有一个限额，有一个住院有一个限额，所以这也是让很多保护焦虑的地方。为这个我到底会赔吗？会赔多少？偏偏呢医院给你的手术跟材料费用你也不知道，手术实支实付赔什么？赔住院手续、住院病房费啊、手术费用跟材料费，这是三大项。所以呢基本上，可是偏偏医院怎么开，其实你有时候医生还不太愿意告诉你，或者是医院怎么开他也你第一时间不可能掌握得到。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就赔不够，或者是赔的不是赔小钱，然后花大钱赔小钱，有过这样的例子很多，尤其是像女生开子宫肌瘤的那个海服刀，动不动就要30万，那怎么开其实就会影响到理赔的额度。所以呢其实实支实付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把你拆分成手术赔多少、杂费赔多少，那你就会必须要在这个规范之内，要不然比如说你手术就是开很高，杂费一点点，然后你就赔只赔到手术，杂费都没赔到。那我为什么会说没比较没伤害？其实如果你知道，如果你是常常出差，或者是你是外商公司要出差到国外，其实他会知道，其实很多的，如果你是在国外驻点，通常国外的外商公司会帮员工投保所谓的海外的这个医疗险，团险，他是用团险，你知道吗？大部分海外外商的这个在国外保的团险都是一笔金额的限额，也就是说，他就是比如说我限额50万、100万，那你就是发生不管是住院、手术跟杂费，就是一笔钱就在这个额度之内，把它都可以报，他不会卡你说手术费要只能赔多少，杂费只能赔多少。所以如果你是有在国外驻点，然后外商公司，然后他会你的福利不错，他帮你投保海外的团体保险，他通常都是用总额制的一个来去理赔你的所有的费用。可是为什么台湾的保险实支实付却要给你分手术赔多少、杂费赔多少？那怎么办？你怎么去因应杂费？现在健保不给付的，健保自费项目越来越多，越来越贵，所以你就变成说你要花。你的杂费项目就有一个额度，你就花不够怎么办？那你就只能买第二张实支实付、第三张实支实付。所以早期是没有限制你可以买几张，可是现在是限制，我们不要管说什么时候开始限制，但是现在开始就是你只能最多买三张。好啦，我已经讲了这个双十支、三十支几年了，结果大家知道在疫情之后，保险公司针对实支实付他又做了一个大改版。他怎么改版？有些保险公司说我不当，之前是我只当第一家，就是说你在别家买了实支实付，我这一家就不卖给你，那就算了哦。现在也有保险公司说我不当第二家，好，我不当第二家，或者是我不当第三家，因为我刚刚讲说金管会目前的规定是可以保到第三家的实支实付。那为什么要保三家？就是你的额度是三个额度是加总在一起的，所以你的额度才会够嘛。要不然你现在健保自费项目越来越多，动不动就是十几万、20万、30万，那你赔不够还不是老百姓要自掏腰包。所以我觉得过去我一直去提倡双十支、三十支其实是有它背后的一个健保的趋势的一个状况。可是现在呢，我刚刚提到了，现在开始出现因为疫情过后，保险公司产险理赔赔就是赔一屁股，然后开始你会发现，开始保险公司在为了要节省成本、降低理赔的这个金额，所以他就开始什么，我刚刚提到嘛，他不愿意当第三家，就是说你买了两家，他不会第三家他不保给你之类，就是然后他的额度呢又限制的更小了，他范围又限制更小，甚至呢有保险公司说我现在连产险的意外的实支实付我都不卖了，我只当第一家，你如果已经有别家有抱歉我都不卖给你。乱不乱？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卖？大家去想为什么？我不讲那一家公司是哪一家， 产险为什么你要说你是只能当第一家？如果你买第二家，你就不能买到意外的实支实付。你不觉得这个背后的立场是什么？你不想赔钱吗？就是保险公司你不想赔钱吗？就像我们之前防疫险那一段时间闹的这些事情。问题是你不想赔钱好啦，你不是公益团体，问题是你总要找出一个解决方法嘛，要不然到现在大家什么都不能买了。现在你什么人都我只能买第一家，我第二家第三家都不卖了。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个大乱象。所以现在如果你有实支实付，拜托你不要让它停效，因为你后来在今年买的都条件都真的比之前差了。哦，条件跟这个保费的，比如说他现在保费都是比较是自然费率，都会随年龄调整，哦，所以真的太乱了，太乱了。那当然，金管会出手不是坏事哦，必须讲不是坏事。他出手是什么？他说，既然你保险公司你不愿意当第二家、第三家，然后变成说你又变成你不卖，或者是你把新旧的实支实付停掉，卖新的，新的呢又让他的这个额度呢越缩越小，那不是保护的权益越来越受到影响吗？你只为了保险公司不赔钱。所以干脆了，未来现在金管会就在说，未来现在还没有定论，就是我所有的可能所有的保险公司每一家的实支实付都长得一模模一样样，可是就是多少额度就是多少额度了，你就不能再买第二家第三家，也就是说未来可能连双十支三十支都没有了，你只有一家，你乖乖的只能有一家，那这一家呢它的额度多少就是多少。那照金管会的说法是额度跟那个会因应未来的健保的情况，它可能比如说额度会放大啦，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采取我刚刚提到举例，如果你买这个你在驻点在海外，你可能外商公司会帮你投保团险是总额制，就是你可以一篮子，不管是我手术多少杂费多少就赔。我不知道未来如果实支实付是走这个总额制，我给他拍拍手，因为总额制才合乎状况嘛。我怎么知道消费者，说真的，我们了解保险商品跟理赔的，我至少知道说，欸，手术要多少，杂费多少，你才可以赔的比较多，比较完整，哦，比较就是不会损害你的权益。可是一般人怎么会知道医院，哦，开手术，开个那个手术，还有分手术费、材料费，谁会知道啊？没有人，一般人不会去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其实你真根本就是，如果你都不懂，你可能就被保险公司牵着鼻子走，所以总额制才对吧？不管我今天手术多少，材料费多少，杂费多少，我就是一篮子的收据，你就看到了多少我就赔嘛。那你就是一个总额制嘛，我总额我价高者，我可以分一个级距嘛，就是说我多少手多少费用，我就是多少总额，多少费用多少总额，你就按保费的多寡来限定你的额度的大小嘛。我不知道，我是期待金管会出手，接下来可以是朝这个方向总额制，不要再是手术费多少、住院费多少、材料费多少分开算，因为你保护是弱势，他没有办法主导医院怎么开啊，他没有办法主导医师怎么开收据，多少手术多少杂费，为什么你不能总额制？这才符合风险移转保护我们的保障的需求，好不好？所以我真的希望这个金管会出手了。我其实给他拍拍手，因为现在实支实付的乱象我真的觉得很乱，而且现在的尤其我说现在年轻人很辛苦，欸，现在赚钱不见得多，高房价高通膨，什么都要投资理财，投资理财也是有风险，我们一直试图的想尽办法透过玩转配息的频道或者是我们的付费教学，让大家可以尽可能的拥有稳健的财富增长或现金流收入，尽可能，哦，我们尽可能。可是我们其实是一直在市场上冒风险，人生的风险就算了，工作的风险，我投资也都风险。我曾这辈子，说这辈子，年轻人就是出社会就是有一堆的都是风险，没有一个是确定。老跑年金给付现在也是一个风险，未来应该会被讨论到。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现在保护年轻人或者是年轻人，你该怎么检视？请去看一下你现在手头上如果只有一家实支实付的， 注意一下他有没有门诊手术。门诊手术很重要，因为门诊手术现在很多的医疗进步，门诊手术很多都不用住院了，不用住院的门诊手术有没有赔，这是第一个你要观察你的实质实付。第二个，如果你真的只有一家实质实付，趁这个金管会不管有没有出手，我不知道他 接下来会怎么去改变实质实付的规划，他不，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朝总额制走，因为如果朝总额制走早就走了。可是他如果是一大，他如果是只能买一家，未来只能买一家，只是额度放大，就代表你没得选了。所以呢，保护，其实我觉得，我跟各位讲有一个标题，我一直不是很认同的标题哦，我看一下，就是媒体下标哦，就像《经济日报》下标，禁止靠生病赚钱，金管会要改革实质实付医疗险了。我告诉各位，真的想靠生病赚钱吗？在座的100个人里面可能少数几个人想要真的靠生病赚钱，可是一般人根本不想生病，好不好？你不要为了那少数的几个人然后去让大多数人的权益受损，没有人真正大部分想要靠生病赚钱，真正的是现在健保自付越来越多，自付额越来越大，我如果不靠单一张实质实付，我还要自己贴钱，我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品质，影响到我的退休规划，说我必须双十支啊，必须三十支啊，那你现在要把我禁掉，那你就要把我规划，把我的保护该的风险怎么样真正完完全全规避，你真的要去给他做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刚刚讲保护该怎么检视规划，第一个，在还没有 停止这个双十支三十支的时候，尽可能的，第一个我刚刚提到检视你有没有门诊手术这个部分，因为现在很多的手术都不用住院了，门诊手术的保障有没有在你的实质实付里面。第二个，你的额度大小，简单来讲尽可能的是规划双十支甚至三十支，因为我不知道未来改革成你只能买一张的时候，它的额度会不会大到足够因应未来的健保自付额越来越多的一个情况。很简单，没有别的，就是如何检视跟规划这个部分提醒大家，同时也跟各位讲，大家媒体说不要靠，叫大家禁止靠生病赚钱，所以要改革实质实付，可是打妹，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因为那个是少数人的想法，多数人的原因是我刚刚已经举个例，我动不动一次手术就要15万、30万，我一张实质实付根本就赔不了全部，我要贴个十几万，还要贴10万、8万的，我辛苦赚个一个月的月薪，可能就又不见了。所以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改革实质实付，我觉得是对的，是支持。可是可不可以尽可能朝总额制？你不要再限制我手术赔多少，杂费赔多少。第二个，一张就好，我可以接受，可是你额度可不可以大到我可以选，我可以选 A 等级的额度、 B 等级的额度、 C 等级的额度，甚至我未来可以调整越来越高，当我的收入的负担能力是够的时候，好吗？好，所以呢就是这样讲到有一点那个齁，对，可是你也可以知道我的立场应该是跟你们大部分我们保护的立场是一样的，我们其实只是希望花小钱买大保障，没有人是想要生大病，没有人是想要开刀手术的。所以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各位参考，如果我们的付费订阅里面除了在讲 cash 行动创造打造这个可预期的持续性现金流收入的一个主轴之下，我们也会尽可能的提醒大家怎么去规避风险。那当然保险规划也是避免因为人生的其他的医疗风险的费用成本造成你的退休规划或者是你的现金流的本金出现影响，所以我觉得这都息息相关的。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点选我们各个单集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还有就是到我们网上 score.happytobe.rich.com 去了解更多我们的付费内容，好吗？ OK， 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想要掌握及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 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